弟兄姊妹平安，早
上。弟兄姊妹平安，早晨。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诗篇第一篇的信息。
今天要讲的是诗篇第一篇的信息。
刚刚过去的感恩节，然后现在圣诞节大家已经装饰好了。
那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圣诞节都来紧，我们教会都好像装饰完了。
是一种喜庆的感觉，对吗？
是一种喜庆的感觉，是不是呢？
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一般过了感恩节就进入到圣诞月。
咁喺我嘅记忆中，过咗圣诞节就进入咗圣诞月。
到处是喜庆的感觉。
到处都系喜庆嘅感觉。
好像要过年了，就是一个很有福分的这种感觉了。
好似系要过年有福分嘅感觉。
那么我们今天分享这个诗篇第一篇呢，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上帝里面有福分的人生。
我们分享诗篇第一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去过一个在上帝里面有福分的人生。
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开始。
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诗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诗恩宝座前。
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领受真正的福分人生。
请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可以去领受神的福分。
主啊，我们今天在敬拜你的路上，在你的福分当中是大有福分的。
我们今天在你的敬拜当中，在你的恩赐当中是有福分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痛苦。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挣扎和痛苦。
我们特别为着中国的很多传道人被逮捕来祷告。
我们为着很多在中国被逮捕的传道人去祷告。
他们的家人和孩子受到很大的牵连。
他们的家人和孩子受到很大的牵连。
主啊，求主怜悯他们，求主安慰他们。
求主怜悯他们，救助他们。
主，我们特别为着香港的大火来祷告。
我们都特别为了香港的大火来祷告。
为着香港的大埔洪福园这样的火灾受伤的这些民众和家庭祷告。
为着香港大埔洪福园的受灾的灾民去祷告。
主啊，这些居民这些家庭突然遭到横祸，有很大的挣扎，很多的痛苦。
这些居民遭到这个夺命火，有很大的痛苦和困惑。
主啊，求主也帮助我们教会，让教会成为灯台，可以去祝福这个社会。
也帮助教会能够成为灯塔，可以祝福他们。
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蒙福人生。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蒙福人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的介绍。
诗篇第一篇呢，它的这个结构是从原文上唯一一个能够划清这个章节结构的书卷。
这个第一篇是唯一的一篇经文是可以划清分节结构的书卷。
那么每一篇诗篇呢，就自然成为我们对诗篇的这个一个章节。
咁每一篇诗篇自然就成为一个独立嘅章节。
那么每一章呢，都是按照希伯来这个原文的这个词来结构和分段的。
咁每一篇都系以希伯来文嚟到分段，同埋有建立咁嘅结构。
那我们知道，多数的诗篇呢，它都是向人向神的祷告。
多数的诗篇都是人向神的祷告，
对神的赞美，
对神的赞美，
对灵魂的这种叹息，
对灵魂的叹息，
是心底的呐喊，
是心底的呐喊，
是生命的心跳，
是生命的心跳，
诗人将内心的认知，
诗人将内心的认知，
思维意识，
思维意识，
意志情感品格，
意志情感品格，
还有诗歌化的这种语言表达，
用诗歌化的语言去表达出来，
在这种顺境逆境当中都来敬拜神，
在顺境逆境里面都是去敬拜神，
在缺乏健康疾病祝福当中都来敬拜神，
在缺乏健康在疾病 在祝福在审判当中都敬拜神。
那么在审判在犹豫在背叛在喜乐这些心情当中都敬拜神。
在审判犹豫背叛喜乐哀伤入面都是来敬拜神。
在哀伤在个人在群体在选民在万民当中都要来敬拜神。
在哀伤个人群体选民万民当中都敬拜神。
所以呼召义人罪人在善恶这些方面生死都要来敬拜神。
所以在呼召义人罪人在善在恶在生在死当中也都敬拜神。
所以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状态还有切入人心的深处的。
所以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人生和切入人生当中去敬拜神。
触及人与神关系的高处。
促进人和神关系的高处。
加罗文说诗篇有一面镜子。
也都有这么讲诗篇就好像一面镜子。
反照我们的人生起伏。
反照我们的人生起伏。
无论是喜乐是忧愁是安全恐惧。
无论是喜乐忧愁安全恐惧。
或者是困惑疑惑盼望。
或者是困惑疑惑盼望
灰心的不同的这些情绪当中
灰心或者是其他不好的情绪当中
都在圣灵的引导里毫无保留的活化出来了
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很活泼的引导出来
所以诗篇呢是人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非常的明显的一卷书
所以诗篇是人和神互动的一篇很明显的书卷
你要学习怎么祷告你要学习神的属性在诗篇当中非常的好
如果用诗篇来学习怎样同神祷告怎样同神互动那这卷书是非常之好的
那么诗篇第一篇可以说是整本这个诗篇的蒙福观的总纲
诗篇可以说是第一篇是整本圣经蒙福观的总纲
它也是饱受这个经历人生的阅历
他都饱受了经历人生的阅历
习得各种智慧的诗人
习得各种智慧的诗人
以及希伯来智慧群体
以及是希伯来智慧的群体
整理出来的人生信仰告白的序言
来整理出来人生信仰告白的序言
也是信仰非常重要的告诫
也都是信仰很重要的告诫
那么诗篇第一篇的原文是从第一个字是从有福开始的
诗篇的原文第一篇是以有福开始
所以诗人显然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分人生
所以诗人是很明显要告诉我什么叫做真正有福的人生
那么一个真正要成为有福的人生呢他首先要怎么样呢
要真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生的人他首先要做什么呢
他首先要学会分辨善恶
他首先要学会分辨善恶
我们看到现在的人生
我们看到现在的人生
在物质社会的引导下
在物质社会的引导之下
大家努力赚钱努力学习努力拿到 license
大家努力的赚钱学习拿到执照
那么 尽快的过好日子
尽快去过上好日子
但是诗篇第一篇呢
但诗篇的第一篇呢
诗人却是告诫我们真正的福分的人生需要停下来努力分辨
诗人是要告诉我们真正蒙福的人生呢是要停下来去努力的分辨
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分辨难不难
弟兄姊妹你觉得分辨难不难呢
特别是分辨我们人生哪些追求哪一些最有意义的方面
特别是分辨我们人生哪些追求哪些是有意义的
那么诗人理解的这个福分的人生呢大概是长寿健康财富多
那诗人所讲的可能是长寿啊健康啊财富多啊
儿女满堂家族兴旺一生平安无难等等
儿孙满堂家族兴旺一生平安等等
那么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它是怎么样来看这个诗人所理解的这些福分的人生的呢
我们来看看诗人是怎样去理解有福分的人生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长寿方面
譬如我们看看关于长寿方面
你会看到说这个圣经也说这个恶人他也长寿啊
圣经有提到恶人都可以长寿啊
这个义人他也可能早逝
义人都可能是早逝
如果说这个福分是指身体的健康方面呢
如果这个福分是指身体健康方面呢？
保罗他也有这个肉体的刺啊。
咁保罗都有肉体嘅刺啊。
腓立比教会当中这个以巴佛他也有卧病多年。
腓立比教会入面有比巴佛都卧病多年。
如果我们说这个福分人生是财富多。
如果我哋话呢个福分嘅人生系指财富多，
那么耶稣他也说这个财主进入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但圣经都讲到，财主进入天国就比骆驼穿过针眼都要难。
这个拿撒路一生贫困交加，
拿撒路一生系贫困交加，
一生活得凄凄惨惨，
一生系活得凄惨，
却进入了亚伯拉罕的怀里，
佢却入到亚伯拉罕的怀中。
如果我们说这个福分人生是儿女满堂家族兴盛，
如果你说有福的人生是指儿女满堂家族兴旺，
但是耶稣却说这个，哎，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
但圣经里面耶稣这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
保罗他在经文上说，他说哎，独身更好。
圣经里面有说保罗说独身更好。
如果我们说福分人生一生平安无难，
如果我们说福分的人生是一生平安无难，
那么耶稣又挑战说，人若因我的缘故受苦是有福的。
但耶稣这么说，人若因我的缘故受苦的话是有福的。
那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里尽情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凡立志在基督里过敬虔生活的也都要受到逼迫。
所以从圣经看，世人眼中的蒙福圣经根本不保证。
所以从圣经里面看到蒙福其实是没什么特别的，
甚至常常是相反的状态，
很多时候是相反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认为蒙福就等于顺利，要小心了。
如果你觉得蒙福等于顺利的话，你就要小心了。
而耶稣说蒙福等于为他受苦，
耶稣说蒙福是等于为他受苦，
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和使命，
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和使命。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再来理解一到三节。
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们再来理解一下一到三节。
诗篇开篇就连续用几个命令的词，
诗篇一开始就用几个命令的词，
就是不要、不从、
就是、不要、不从。
那几个排比是不断的递进的这种关系，
就是不断递进的关系
啊，就是越来越强烈，
就是越来越强烈。
不要跟从，
不要跟从，
不要站队，
不要站队，
也不要跟他们联合在一起，
也都不要同他们联合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法律上的这个善恶是比较容易，
有时我们可以分辨法律上的善恶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我们比较难分辨属灵里面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属灵里面我们就可能比较难分辨。
创世纪二章十六节，
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然后神才说给他造配偶来帮助他，
然后神先说我会为他做一个配偶去帮助他。
从秩序上来说，
从次序上来讲，
神是要亚当先学习分辨，
神是要亚当先学习分辨，
就是什么是对错，
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是神的要求，什么是神的命令，什么是神的道路，
什么是神的命令，什么是神的道路。
那么他需要铭记在心，
他是需要铭记于心。
这里的恶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
这里所指的恶人是指什么呢？
恶人是指心中没有神，
恶人是指心中没有神，
不顺服神，
不顺服神，
不道德，
不道德，
还有三观，
还有三观，
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违背神的人，
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违背神。
他们的行事为人没有明确的标准，
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没有明确的标准，
而是听命于各种私欲或者好处，
而是听命于各种的私欲和好处，
顺从各样试探的这样的人，
也都顺从各样试探的人。
他们的计谋是什么呢？
他们的计谋是什么呢？
是引导人们追求短期的这种利益导向。
他们是鼓励人去追求短暂的利益导向，
不顾神的公义，
不顾神的公义。
比如说疯狂工作，物质优先，子女优先。
例如是奉令行事，工作优先，子女优先。
那么他们比如说这种短期的利益，比如说孩子立马要提升一个绩点，那有一些补习他就不来教会了。
那譬如为了要提升孩子的程度，因为补习就不来教会了。
那么他在社会上拼尽了全力，在教会当中确实不服侍。
那在社会上拼尽全力，但在教会没服侍，
或者是勉强服侍一下，
或者是勉强服侍一下。
当然并不是说工作和家庭不需要照顾，
那这里不是指工作和家庭不需要被照顾，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那个优先和心态，
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下优先次序和心态，
一个灵命追求的状态和方向，
在灵命追求的方向。
我们不能被世界的这种思潮和影响来让我们的属灵没有长进，
我们不应该被世上的事物是令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长进。
比如说十年前我是这种状态，
譬如说十年前我是
那个状态，我信主十五年以后我还是这种状态，
我信主十五年之后我依然是那个状态，
那就说明我可能还是被这个世界的这些三观不太正的这些人受他们影响。
那这个说明我们可能还是被世上的不太正的人所影响，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
就是在思想上不要被这些思潮影响，
就是在思想上不要被这些的思想所影响。
所以一个信主的人首先要学会分辨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要去分辨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你不会分辨你受苦，
如果你没办法分辨而受苦，
你忍耐然后你最后成功了，
你忍耐最后你成功了，
但是却不是为主受苦，
但你又不是为主受苦、哦、
也不是在主里面成功，
你都不是在主里面成功。
那么这里谈到这个罪人是什么人呢？
那这里讲到罪人是什么人呢？
这罪人是偏离神的人，
罪人是指偏离神的人，
他是为积极犯罪开路的人，
他是为积极犯罪开路的人。
比如说他自私忽略神，
譬如说他自私忽略神。
那么在北美的这个社会当中，形态当中，更多的人是注重个人主义，
在北美的形态人生活当中是更加注重个人主义的，
而忽视这个教会的合一，
而忽略了教会的合一，
强调个人时间，我的兴趣，
强调个人的时间，自己的兴趣，
不注重团体建设，
不注重团体的建设。
再比如这种家庭婚姻，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如何影响了这种婚姻呢？
再加上这个物质主义、家庭主义，
所以呢，这是导致的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
也都因此导致离婚率是越来越高。
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撒旦的诡计，
这些都可能是撒旦的诡计。
那么不正呢，就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这些行为，
所以不要去效法这些行为，
不要以他们为伍，
也都不要以他们为伍。
亵慢人是什么人呢？
亵慢人是什么人呢？
是那些公然攻击真理，
是那些公然去攻击真理，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嘲笑神和嘲笑服侍神的那些人，
嘲笑人和嘲笑服侍人的那些人，
并且习以为常，
而且是习以为常。
那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这个 Charles Kirk，
前一段时间譬如 Charles Kirk，
那么其中有一批人就是在嘲笑他的，
其中有一堆人就是嘲笑他。
这种思潮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
这种的思潮是其实受到一些的影响，
这个世界也在做一些权术和操弄，
这个世界也都有一些权术和操弄，
帮助人们怎么制造平衡，
帮助人怎样制造平衡。
比如说如何接纳这个跨性别，
例如怎样去接纳跨性别、
一些这个数字一定要追求平衡平等，
在数字上要追求平衡平等，
一味要追求这个民主，
一味去追求民主。
那么从另外一端来看，这有可能忽略了神的旨意的运行。
咁另一方面可以睇下，咁样样嘅做咧，系会忽略咗神嘅旨意。
那这也可能是魔鬼撒旦的诡计。
呢个可能系魔鬼撒旦嘅诡计。
诶，比如说这个同性恋，为什么现在有一些教会接纳了呢？
咁譬如同性恋啦，点解某啲教会而家系接纳佢哋咧？
那么这个就是跟他们联合了。
呢个就系证明嗰啲教会同佢哋联合啦。
就是。不做，叫我们不做，但是我们却跟他们坐在一起。
就是我们虽然不做，但是我们都跟他们坐在一起。
就是不要跟他们联合。
就是不要跟他们联合。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些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家庭，还有是我们自己的道路选择上，有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能分辨吗？
我们在个人生活、家庭，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属灵上能够分辨吗？
这个需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反思力和分辨力。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反思力和分辨力，
帮助我们自己和教会能够活在神的正确的道路上面，
帮助我们和教会可以活在神的正确道路上。
那么不然我们被影响了却还不知道，
如果不敢做，我们可能被影响到都不知道。
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是这个蒙福人生，他首先要学会分辨对错那个善恶。
这里我们看到做一个蒙福的人，首先要学会分辨对错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呢，就是蒙福人生呢，他需要领会生命的道路。
第二部分，我们作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要领会生命的道路。
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钟爱神的道路。
这个生命的道路是指钟爱神的道路。
经文说唯独喜爱神的律法。
经文这么说，唯独喜爱神的律法。
律法就是神的话语。
律法就是神的话语。
那么今天我们喜爱神的话语有多少呢？
今天我们喜爱神的话语有多少呢？
我们可能更多的喜欢这个喜爱世界的奇闻怪事。
我们可能更加喜欢的就是世界上奇闻怪事。
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新闻和手机上去了解更多的事情。
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去了解世界更多的事情。
但是唯独我们喜爱神的话语确实比较少。
唯独我们喜爱神的话语是比较少的。
那么我们比如说要查经，要早祷，你有可能完全挤不出时间。
可能当我们要查经啊、早祷啊，你可能完全是没办法去。
所以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已经把神挤到一个非常小的角落里面了。
所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将神去挤到一个很小的时间里面了。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并不是说你光读圣经、光背圣经，其他的都不用做了。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不是指你只是光读圣经、光背圣经，其他都不需要做，
而是说你喜爱耶和华神的教导，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这里是指你是喜爱神的话语教导和价值观，还有生活方式。
你要昼夜思想，不是说你白天晚上什么事都不做，你光思想。
这里要昼夜思想的意思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得想，
而是你每一天需要昼夜的去分辨和实践神的话。
这里是指你需要昼夜去分辨和实践神的话。
要常经历这种信念和习惯，去与神同行。
去时常去经历和神同行。
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说，就是如何能够活在神的里面，一个活泼的信仰。
这里就是讲到我们怎样可以在神的里面活一个活泼的信仰。
一个活泼的信仰，它灵里面是常常跟神连接的。
如果你有活泼的信仰，你在灵里面是经常同神连接。
它在上帝的国度当中的肢体的互动是活泼有力的。
它在上帝面前和它的互动是活泼有力的。
它做神的工作就是积极勇敢的。
他做神的工作是积极勇敢的。
那么圣经怎么来说蒙福的这种价值观呢？
圣经怎么来讲蒙福的价值观呢？
那么蒙福的人生这种价值观是我们所理解和追求的这些价值观吗？
蒙福的价值观是我们所理解和追求的价值观吗？
我们可以来一起检视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来检视一下，
我们从登山宝训来看这个关于蒙福的人生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用登山宝训来看下这个价值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用你一起来读一下
啊，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天
国是
他
们
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他们
必得
安
慰，温柔的
人
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之后有其他的经文
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三十二篇一节，得赦免
其
过遮盖其罪的，
这
人是
有
福
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
这
人是
有
福
的，
眷顾贫穷
的
有
福
了，也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大
救
他，长存敬畏的变为
有
福，心存刚硬的必信在祸患，
长
存敬畏的变为
有
福，心存刚硬
的
必信在
祸患，
人若因我辱骂
你
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
你，
你们就有福了，
忍
受
试探
的
人
是
有
福
的，
因为他经过试炼以
后
必得生
命
的冠冕。好像还有哈，我们继续读哈，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
受
辱
骂
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
身上，
念自书上预言
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
是
有
福
的，
因为
日
期近
了，
在主里面而死
的
人
有
福了，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自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
福
了，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
福
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
那
里，也能从门进城。啊，这个就是谈的是最后的那个城。
呢度讲到嘅城门系讲到系最后嘅城。
啊，最后我们
最后
个
门、
啊、到永生的时候，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去的那个光景。
就是在最后永生国度去上帝那边的那个门的光景。
那么总的来说，这个蒙福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
那总的来说，蒙福的人生是如何的人生呢？
他是灵里追求忍受试探，
他是灵命追求忍受试探，
为主事工，为主受苦，
为主工作服侍，为主受苦，
他是警醒他的生活，过纯洁的生活，
他是经常警醒自己的生活，过纯洁的生活，
他是盼望主再来的这样生活的人，
他是盼望主再来这样的人。
啊，怎么落实呢，弟兄姐妹？
怎样去实践呢？
啊，就是要注重个人的灵修，个人跟神的这种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要注重个人的灵修和神的关系。
那么个人灵面跟神的这样的一种通达的这种互动，
是个人灵修和神通达的这一个互动。
那么我们在团契当中或者小组当中，这种彼此敬照，这种彼此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小组里面彼此的建造关系也都是很重要的，
还有教会在一起施工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在教会一起施工也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说他要像一棵树，
就好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在溪水旁。
我们看这个，其实他首先这是一个选择性的动作，
这个是一个选择性的动作，
他可以栽到别的地方啊，
他都可以栽树在其他地方，
但是他选择栽到这个地方，
但是他选择在这个地方栽植，
这个选择极其重要，
这个选择是极其重要
啊！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混沌的世界当中，你认为你选择的是上好的也有不一定，
因为我们住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你觉得是选择了最好了，其实又不一定、哦、
但是这个溪水旁就是上帝的这个话语里面，
但是溪水旁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所以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
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新生命。
我们能知道我们栽到别的地方和栽到这个溪水旁结果完全不一样。
我们知道将树栽在其他地方和栽在这个溪水旁是完全不同的。
你的选择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结果是枯干，或者是按时候结果子。
你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你的棵树是结不到果子枯干。
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呢？
好多人的情况是我周天上午周间查经的时候我栽在溪水旁。
有多人可能在周天查经的时候将树栽在溪水旁，
其他时间我离开溪水旁，
其他的时候日子呢我就离开了这个溪水旁。
那么栽在溪水旁实际上是强调常常与主同行的这种状态。
栽在溪水旁其实是强调常常与主同行的光景。
我们请问一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时都在心里祷告的人有谁呢？
请问我们有多少人时刻都与神祷告呢？
那么我们每个小时每半个小时有祷告的有谁呢？
我们每半个钟头就祷告的人有没有呢？
每隔十分钟跟神祷告交流的有谁？
每隔十分钟就同神祷告的有没有呢？
每隔五分钟呢？
每隔五分钟呢？
常常呢？
常常呢？
所以这个就是弟兄姐妹，这个就说的是一个连接的这个状态。
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连接的状态。
他要按时候结果子。
他要按手。
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结的是什么果子呢？
但我们都反思一下，我们结的是什么果子呢？
口舌纯洁的果子。
是口舌纯洁的果子。
内心无诡诈的这种果子。
内心无诡诈的果子。
忍耐的果子。
忍耐的果子。
说话更温柔呢。
说话更温柔呢？
我鼓励别人和建造别人的方式更好呢？
或者是我鼓励别人建造更加好呢？
我在朝着圣灵的九果的方向在建造吗？
我是朝着圣灵的九果建造吗？
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图画，它告诉我们这种叶子它也不枯干。
这个是一幅画，它告诉我们这个叶子是会枯干。
这种春夏秋冬都是一样。
春夏秋冬一样。
这个我选的图是一个 AI 生成的这个图。
我选择的这个图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图。
但是这个图有点假。
这个图也都有点假。
但是你能想到说，就是说你的状态是在一个干旱疲乏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你是在一个干旱疲乏的地方。
然后你选择去到那个溪水边，能够紧紧的跟神连接在一起。
但你选择去到这个溪水旁紧紧与神连接。
一个人的福分人人生，他有可能他在外在没有那么丰富。
一个蒙福的人，他外在可能没那么丰富。
但是他跟主的连接，跟主的关系却是多么的丰富。
但他与主的连接是非常之丰富的。
他有可能在这个世上没有多大的这个成就，没有多大的这个地位。
他可能在世上没有多大的成就或者地位，
但是他是很受尊敬的人，在属灵上祝福多方的人。
但在属灵上他是祝福多方的人。
比如说像这个劳伦斯弟兄，
就好像这一位路易斯弟兄。
你会发现他这个知识不多，但是你会发现他就是随时随地祷告。
你可能会觉得他的知识不多，但是他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祷告。
他写的那本书《与神同行》影响了多少代的人。
他写的那一本书名为《与神同行》，影响了很多代人。
你会看到那个特蕾莎修女，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特蕾莎修女。
她也没有多大的地位和身段，可是她真的是在印度那个地方影响力特别的大。
他虽然没有很尊贵的身份身段，但是他在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力。
你就说近一点，比如说在我们当中的容妈妈，对吧？
或者近啲喺我哋当中嘅容妈妈。
诶，你看到他随时都是喜乐的人生。
你可以见到佢随时都可以过一个喜乐嘅人生。
啊，他就是关心人啊，祝福人，然后问候人，对不对？
佢关心人、祝福人、问候人。
啊，我们当中的好多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他很多年这样的照顾大家、服侍大家。
我哋可以当中见到有啲系好多年都喺呢度。这是祝福大家，
活出一种生命的状态。
这个就是活出生命的状态。
啊，你选择跟神连接，选择神是上好的福分。
你选择与神连接，上好的福分。
啊，那你本来可以去追求啊更多的这个世上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稍微把它放一放，然后神，你看着神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将世上的东西稍微放一放，你将神看落为优先，
然后你这些这些活动，你这些努力，你这摆上神都纪念，
你这些的努力活动摆上神都会纪念。
所以他这里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里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个部分呢可不要理解偏了哈，
这里呢你要小心去理解了。
有的人理解说，哦，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帮助我们理解说，我工作升迁、买房、建名校，这些身体健康全都顺利。
这里你不要理解成就是我工作啊、买房啊、申请啊、名校啊，各种各样都顺利。
那虽然这些也很重要啊，弟兄姐妹，
虽然这些都重要，
就上帝也看顾我们，
上帝都看顾我们。
但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凡都尽都顺利，它不是一个世界上的这个成功。
但这里耶稣所讲的尽都顺利不是指世上的成功，
它更是侧重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遵从主的吩咐去做的事情的时候都顺利。
应该这样理解，就是遵从神去做的尽都顺利。
比如说那么生命成长更加顺利，
例如生命成长更加顺利，
我在家做门徒训练更顺利，
我在屋企做门徒训练更加顺利，
我夫妻关系彼此顺服更顺利，
我夫妻关系彼此顺服更加顺利，
我去传福音更顺利，
我去传福音更加顺利
我传福音的时候人心就打开了，然后呢人们就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了，
我去传福音人心就打开了，就更加容易去传福音。
那么我教导儿女也更顺利，
我教导儿女也都更加顺利，
我在职场当中的这个属灵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好，
我在职场当中的属灵的影响力也都越来越好
我也被神所使用，
我也都被神所使用。
那么我虽然受苦受欺负被误会，
我虽然受苦受欺负被误会，
但是我虽然失去世界上的某一些好处，
虽然我失去了世上某些的好处，
但是我的里面的生命越来越强大，
但我内心的生命是越来越强大，
我里面的信心越来越挑旺，
我入面的信心是越来越丰盛。
所以是不是说这段经文，
那是不是讲这段经文呢？
他说这段经文不是应许你没有冬天，
他说这段经文不是应许你没有冬天，
而是应许你在冬天叶子也不枯干，
是应许你在冬天的时候叶子都不会枯干
所以呢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要非常整全的理解这段经文，
所以当我们理解经文的时候要更加是完全的去理解，
要小心受到这个世俗的成功神学来影响，
要小心不要被世俗的成功神学来到影响，
那么更多是要用十字架的神学来解释这段经文，
更多的要用十字架的神学来到去理解这段经文。
所以当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
神会负责帮助你成为一个不倒不枯干而且持续结果子的门徒，
神就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不倒不枯干结果子的门徒。
所以这一节经文在这段当中又是最少的，
所以这段经文在当中也都是最少的，
好像三明治一样中间的夹心饼，
就好像三明治中间的夹心饼，
两头是要需要分辨，但中间要紧紧的抓住那个窄门，那个上帝的道路，
两头是很窄，但中间要紧紧捉住 神的道路，
要活出生命的那个强大，生命的影响力，生命的那个神的盼望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要活出神的强大生命力，神在我们中间
啊，不是用外在的一些地位、外在的身份、外在的这些权势和物质去支撑，
不是用外在的地位、身份、权势去支撑
啊。当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生命的这个活泼越来越越来越有力，主的力量、主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当你活得越有越神、越有神的形象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更加多人的祝福
啊。所以我们一个福分的人生要追求遵循主的人生，追求在主里面有喜悦的人生。
所以我们蒙福的人生就要去追求在神里面更有意义的人生。
好，第三一点，蒙福的人生呢是需要铭记终极的告诫。
第三部分就是蒙福的人生呢要铭记终极的告诫。
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恶和义继续来做对比。
第四节，恶人同这个义人继续去做一个对比
啊，把蒙福的路的这个反面和正面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将蒙福的路在正面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要做什么的选择呢？
啊，同时也谈了做这种选择的两种结果，
同时都讲到做这个选择的两种结果
啊。所以诗人呢，诗篇这个作者呢，将义人比喻作树，
咁诗人就将义人比喻为树
啊，将恶人比喻为糠秕，
将罪人比喻为糠秕
啊。所以他利用了这个原文的这个树和糠秕的这个发音相似的这两个词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替的这个对比。
咁诗人就将树同糠秕，因为两个字的发音比较相似，就呢度做一个对比。
所以形象生动的勾画出义人和恶人截然不同的画面。
就用形象化去勾出义人同恶人的不同。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糠秕哈。
我们来看看糠秕。
它是轻浮无用。
它是轻浮无用。
要么被风吹去。
也都很容易被风吹去。
要么被火烧掉。
或者被火烧掉。
啊，这个跟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个草木禾秸的工程是一样的。
咁就同哥林多前书的草木皆兵都一样。
火一把一烧，什么都没有了。
火一烧就乜都冇啦。
哎，有可能我在这个地上建造，我认为我建造的是一个强大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王国。
我可能在地上建造紧一个非常之强大的王国。
但是在幕后却是存不住。
但幕后可能是存在。
那么这段经文用非常强烈的对比。
呢段经文是用了一个很强力的对比。
把整篇的诗篇的结论定在我们的心里。
将整篇的诗篇定论在我们，
给我们一个不能回避，
给我们一个不可以回避，
必须铭记一辈子的终极劝告，
必须是铭记一辈子的终极劝告。
两条路，两种人，两个结局。
两条路，两种人，两个结局。
没有第三条路，
没有第三条路，
也没有中间的这个地带，
也都没有中间地带。
那么透过这个恶人的这种结局呢，有四个结局，有四个警告我们需要记住。
透过这个恶人，我们有四个结局我们需要记住的。
第一个呢，就是恶人终将一无所有，毫无分量。
第一就是恶人终将是一无所有。
这个告诫我们在追求世人眼中的这种风光。
我们可以看到世人去追求一生的风光
啊，有钱有权有粉丝有成就感，
有钱有权有粉丝有成就感
啊。当然我这里我不是这个就是反对那些有财富的人哈。
我在这里不是说要反对有财富的人，
但有财富的人很多人有财富的人他们非常爱神的，
有很多有财富的人其实是很爱神
啊，乃是说我们这个追求的方向的问题，
只是追求的方向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呢，最后都会成为零。
如果我们是不敬畏神的话呢，最后都是成为零的。
那第二个警告呢，就是恶人最终他是站立不住的。
另外的警告呢，就是恶人最终是站立不住，
在审判的时候站立不住，
在审判的时候是站立不住。
他们最后主审判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
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连企都企不稳，
更不用说辩护了，
更不用说是辩护了。
所以今天有些人看起来很强硬很成功很会说话的这些人，
咁今日有啲人睇起嚟系好成功、好强硬、好识得讲说话。
那么到那一天审判的时候，像犯人一样瘫软。
但系到审判嘅嗰一日，佢可能好似瘫痪咗咁样样。
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恶人最终会被彻底的隔离。
第三个警告就系恶人会最终被彻底隔离。
那么罪人在一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罪人在宴中都是如此，
他们连进入异人的聚会都不可能了，
他们连进入异人的聚会都不可能。
天国不是大部分人都能进去的，而是只有走异路的人才能进去。
天国不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进入，只有做异人的人才可以进入。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若有人活在这种罪当中不悔改，
如果今天在教会有人活在这个罪当中不悔改的话，
或者他一开始他就没有完全明白信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法，
或者他一开始就不明白信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信法，
他极有可能到时候会被分别出来，
他到时就会被分辨出来。
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的警示，
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警示。
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你并不是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你不要以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了。
从前面到后面都是用这些恶人这些亵慢人的人那些来警告我们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从前面所讲同这些亵慢人罪人不要跟他们一起。
所以第四节谈到说神亲自来赐福诚心的跟随者。
第四个就是讲到神会亲自赐福诚心跟随他的人。
这里有一个词叫做他任何 但是认识耶和华的人，耶和华认识。
这里有个词就是讲到耶和华认识。
这个亚达这个字它不是普通的知道。
这个字不是说普通的知道。
它乃是一种亲密关系，是认可、看顾、保护的意思。
而是指一个亲密的关系，认可、看顾、保护的意思。
所以他说这个义人的道路呢，神是天天看顾、保守、引领。
所以这里讲的义人，他指神是日日保护、看顾的意思。
他最终会得到生命，永远的生命，终将得到荣耀。
他会得到永远的生命，终将得到永远。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走的每一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走的每一步
神都看见，
神都看见
你今天每一个选择，
你今天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行为都有永恒的意义，
每一个行为都是有永恒的意义
没有模糊的地带，没有将来的补考，
没有模糊的地带，也都没有将来的补考，
没有人两边都在，
也都没有人可以站两边
要么你像一棵树永世长青，
一是你就好像一棵树永恒长青，
要么你像这个康比一吹就没了，
或者你就好像这个康比一吹就没了。
这个不是威胁，而是最慈悲的警告。
这个不是威胁你，而是对你最慈悲的警告。
所以诗篇第一篇放在整篇诗篇的这个最前面，
所以诗篇的第一篇是放在整篇诗篇的第一篇最前边，
是要呼吁那些看这些这个诗篇诗卷的人需要极其的重视，
是要给那些看诗篇的读者一个极其重视的机会。
这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这样说，
摩西在三十章十九节这样讲，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那么这是摩西他在生命界当中第二代人对他们非常严格的非常重要的劝勉。
这就是摩西对他们第二代人非常之严格同埋语气中语好忠心的劝勉。
这是一种喜悦的这种信仰，
一种 契约的信仰。
我们知道这个企业 讲那个契约精神，对吧？
我们讲企业精神。
那么这也是一直在主里面也是讲一种这种守约的精神。
我们在主里面也都讲守约的精神。
这种信仰呢实际上是通过那个以理智的分辨。
这个信仰是通过理智的分辨。
意志力的选择。
意志力的选择。
情感的热忱。
情感的热诚。
正确的行动。
正确的行动。
这样的方式来跟上帝委身。
这样的方式来到同上帝委身。
那么当我们这样人生的这种方向还有热忱都投对了方向以后。
当我们对这种的热诚投对了方向以后呢，
我们里面出来的生命就是神所赐福的生命。
我们出来的生命就是神所赐福的生命了。
你不只是只照顾你自己啊，
你都不是只照顾你自己。
你不只是照顾你自己家人孩子呀，
你都不是只照顾你自己的家人孩子。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已经被上帝浇灌，已经充满满意出来了。
你已经发觉你的生命可能是被主浇晓冠，已经是发芽出来了。
凡是跟你打招呼了，凡是在你身边的人都得到很大的祝福啊。
凡是在你的周遭，在你的生命里面都得到你的祝福。
那个生命不是透过我们的肉体可以做成的。
这个生命不是透过我们肉体可以做成。
那是因为神的生命，神的那个力量啊，神的那个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结果子的一个生命。
这个是透过神的生命力量，是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愿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对神热心。
愿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对神热心。
能有属灵分辨这个福分的人。
能够有属灵分辨福分的人。
所以在经文当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有人这样对耶稣说。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讲。
那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众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在耶稣说话的时候，中间有个女人很大声讲。
她说怀里胎和我抚养你的这个人有福了。
她说怀里胎抚养你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是。
耶稣说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从的人有福。
但是不及得听神道又遵守的人有福。
我们看到耶稣，你会发现他从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谈论神的国度谈论神的道。
你在圣经里面可以见到耶稣基督在十二岁就开始谈论神的道。
他遵从神的旨意，然后呢他行完他的一生。
他遵行神的旨意，也都喜欢他的一生。
那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是效法主的脚中行的人。
我们今天跟随基督的人，就是效法神耶稣基督脚中的人。
那么我们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而活。
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旨意，按着他的心意而活，
你一定可以活出那个不一样的人生的。
你就一定可以活出那个不一样的人生。
你的自己的生活，你自己家庭的生活，你自己孩子的生活，
你自己的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孩子的生活，
那不是这个世界上人怎么追求我们也跟着追赶，
就不会是世上的人怎样追求我们都跟着去追求。
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尽情的人生的状态，家庭状态。
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敬虔的人生和家庭状态。
如果我们在这上面真正的反思和分辨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第二代不一定丢得那么快的。
如果我们真正去反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第二代不会迷失那么快。
我们在这上面当今天第一篇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分辨，还有来思想，来领受。
我们今天要读这个诗篇第一篇的，就是帮助我们去反思去领受。
我们每一个人靠自己可能都有点困难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福分的人生。
我们靠自己可能很难达成这个有福分的人生。
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靠着教会的群体的关系，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但我们靠住主和教会的群体关系，我们会过得越来越好。
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反思和一起的同行。
求主帮助我们去反思和一起。 同主同行。
今天我们有一个应用，就是要深度反思你现在的行为。
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深度去反思你现在的行为，
你的价值观选择是否被堕落思想所影响，
你的价值观选择是否被堕落的思想所影响呢？
那么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迎接圣诞月啊，这个迎接这个耶稣君王的这个降临，
用我们一个敬虔的心去迎接圣诞月耶稣降临的一个月份，
然后我们开启新的一年，到2026年一个新的状态，
之后我们就去迎接2026年一个全新的状态。
那么我们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安静，可以来思想，然后我来做结束祷告。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去思考，之后我们做一个祷告。
圣经说，
圣经话，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耶和华的法度决定，
能使愚人通达，
能使人通达。
主啊，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灵里面的分辨率有点弱。
主啊，我们好多时灵里面的分辨力是有点弱，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和世俗的这些生活当中，我们看不清摸不明，
我们在世俗的生活当中好多时看不清。
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充足的那个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晓得，让我们能够清楚。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由上面而来的智慧，给我们清楚晓得。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分辨善恶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分辨善恶的人。
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多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人，
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有生命的人，
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警示，能够诚诚实实跟随你的人，
帮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影响，诚诚实实跟随你的人。
主啊，求你与弟兄姐妹同在，
求你帮助我们与弟兄姊妹同在，
与我们教会同在，
与我们教会同在，
愿你赐福，
愿你赐福。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